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1月9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中贸易谈判进入第三天，市场对前景表现乐观。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据信结束了访问北京，整个的行程议程高度保密。中国资深媒体人崔永元爆料指出，最高法院在2016年审理争议不断的陕西千亿矿权案的时候丢失了卷宗，他质疑卷宗是丢了还是被盗走，用意何在？领导为什么不着急？面对爆料，最高法先是否认，随后又改口称已启动调查程序。那么，我们这个在最新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了嘉宾，请他们对这些个问题发表个人的观察。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简讯。美中的新一轮贸易谈判星期三进入了未事先公布的第三天磋商，亚太股市在早盘的交易当中全面上扬，显示市场对美中两国谈判解决争端的这个前景表现乐观。由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率领的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星期一开始在北京跟中国代表团举行谈判。中国商务部此前表示，这次中美副部级磋商将在1月7号到8号举行两天，为落实两国元首去年12月初达成的重要共识进行积极和建设性的讨论。此次会谈是在特朗普总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个多月前在阿根廷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就贸易休战达成共识之后，两国代表团的首次面对面磋商。在那次峰会上，两国决定在未来90天当中暂时停止施加新的关税。美中两国都对最新的面对面磋商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乐观。在双方两天的这个谈判之后，特朗普总统在美东时间星期二早上发表推文说，跟中国的会谈正进行得很好。美国彭博新闻社引用白宫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比之前更加愿意跟中国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振兴去年遭遇大幅度下滑的美国证券市场。官方的中国日报星期三也发表社论称，中国热切的希望终止跟美国的贸易争端。投资者视美中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为利好的消息。在星期三的早盘交易当中，亚洲股市全面上扬，香港恒生指数大涨 2.5%， 上证指数上升超过 1.5%， 东京日经指数也上扬超过 1%。不过中国日报的社论说，中方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因为要解决贸易摩擦做出不合理的让步，双方都做出妥协才能够达成任何的协议。熟悉这次美中贸易谈判的人士说，在中国实施结构改革以停止美方所称的盗用知识产权和强迫技术转让的问题上，双方的立场还相距甚远。据悉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乘坐的专列星期三下午驶离北京车站，开始返回平壤。金正恩前一天上午抵达北京访问，但是两国官方都对本次访问的具体议程和这个行程高度保密。美联社星期三上午拍到，据信是金正恩乘坐的黑色轿车在中国警方车辆开路和簇拥之下驶过北京大街的视频。韩国的韩联社报道说，金正恩当天上午参观了北京同仁堂的一个药材制造厂。多家国际媒体报道说，金正恩一行星期一乘专列离开平壤，星期二的上午11点之前抵达北京一个特别的车站，然后 乘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朝中官方媒体都公布了金正恩一行应习近平邀请访问中国的消息，但是对他此次中国之行迄今为止的细节和议程都高度保密。据悉，北京邀请金正恩访华与他可能即将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第二次峰会有关，目的是与平壤协调立场和谈判的策略，而金正恩希望借与习近平会谈提升自己与特朗普谈判的筹码。金正恩去年六月跟特朗普举行首次峰会的前夕也访问了北京，并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见面。特朗普曾经在推文中暗示对金正恩那次访华不满，称北京对这位朝鲜领导人施加了不良的影响。不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当中赞扬中国为解决朝鲜核危机提供的支持，他还说他不认为目前的美中贸易争端会影响中国的这项努力。那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1月8号抵达北京，开始他一年内的第四次对中国的访问。金正恩的这次访华恰逢美中贸易谈判可能取得突破之际，与此同时正在筹划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次会晤。金正恩发表新年讲话的时候曾经威胁，如果美国不放松对朝鲜的制裁，平壤可能另辟蹊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邀请金正恩访问中国，北京和平壤是否是各有所需？那么下面呢，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分析报道。
刚才说了，这个一年之内的时间，金正恩是四次访问中国了。那这一次和前三次，我们先说说有什么不同或者有什么相同的。
这次仍然是就是一个让外界感觉到是一个很突然的一个访问。那么我们知道，在去年六月份，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和这个金正恩的这个历史性的美朝首脑峰会之后呢，实际上这个南北韩之间的这个关系实际上是的改善的速度要快于这个美朝这关系的这个回暖。当时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去年的时候，韩国总统那个文在寅是对朝鲜进行了访问。那实际上很多人也一直在期待，就是什么时候这个金正恩能够去韩国访问。当时一直谈到是这个金正恩可能是去韩国进行回访，当时预计的这时间是在应该是去年的年底，但是这个访问没有进行。那相反，他没有在这个第一时间新年的第一时间去韩国访问，反而是到了中国。而特别是有意思是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他是抵达中国的时间是1月8号，恰好是他的生日，他应该是35岁的生日。有人说他是跑中国去过生日，当然不是这么简单的。那这相同之处就是说都是很突然的，但是不同之处很有意思，就是说这次呢，这个中国方面还有这个朝鲜方面的这个官方通讯社，中国的新华社和朝鲜朝中社都是在他这个访问还在进行当中这个过程进行之中
宣布，
就做了这个对外进行了这个公布。那这是根据以往的惯例来说，就是非常罕见的，都是在以往都是朝鲜领导人离开中国的这个境内，离开中国的这个回到朝鲜方以后，然后才发布这个消息。那有一种分析就认为，这可能是跟这个目前正在北京，也是在北京举行这个美中的贸易谈判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就是我们来看粗略来看，就是现在这次访问跟以往的那个就是去年那三次访问的大概的相同和不同之处。
那说到这儿，就是金正恩这次的这个访问的这个时机啊，正好像刚才你说的样，正好是这个美中两国的这个副部级的贸易谈判正在北京进行的时候。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特朗普总统也在好几个场合上说了，说我收到了这个金正恩一封很棒的信，
对
啊，马上要和他第二次见面了等等啊。
对，
那么现在来看，就是中国和朝鲜现在的这个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讲，对手都是美国。那么中国和朝鲜现在是如果说有人说是中国和朝鲜现在相互依赖的话，在这个方面那么谁依赖谁更多一些？
我从综合这个美国 媒体的一些报道，还有是中方媒体的报道来看的话，应该说客观的来说，这次访问应该说对双方来说是各有所需的，并不能够说中方一定就是比朝方要给的要多，还是说中方对朝方依赖的更多。应该说中朝双方现在对面临这个美国这样一个共同的一个对手，在这样一个面前，应该说是有一种抱团取暖的这种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就是说正像我们刚才谈到，就是朝鲜很有可能就是美朝第二次这个首脑峰会应该说是在日程当中。那么据我的了解来看的话，现在就是在美方正在积极的去选址，就是到底这次峰会是在哪里举行。应该说这个峰会是在日程当中的，而从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推文来看，我们应该也能嗅出，就是这个美朝领导人峰会应该可能会很快进行。而这次金正恩去北京恰好就印证了这一点，就是说这峰会马上要举行。那么显而易见就是美朝领导人谈判，他最主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叙核问题。我们知道去年在这个历史性峰会之后的话，这个实际上叙核的谈判进展并不顺利。虽然就是朝方做出一些善意的姿态，比如说归还了一些这个在韩战中，就是朝鲜战争中这个美军的遗骸，但是在关键的问题上，就是说怎么叙核，这个时间表上一直都没有任何的突破。显然这回这个朝鲜方面是希望在跟这个特朗普总统举行第二次首脑峰会之际呢，先来征求一下北京的意见，然后看一看双方怎么来打一个什么样的策略。这是朝鲜方面对中国的要求。另外一方面呢，朝鲜今年这个金正恩在新年致辞中呢，在元旦的讲话中，他也特别提到今年朝鲜是不打算再生产，就是说在研制这个核武器，试射核武器了。那他提到要把这个工作重点转向这个经济建设。那这样的话也是需要，一方面是需要美国和来解除这个对朝鲜的部分解除对朝鲜的制裁，也希望韩国和中国对他给予更多的帮助。那么另外一个节点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美中之间这个副部长级别，也就是级别中层级别的这个贸易谈判正在进行当中。最新的消息就是这个谈判呢又延长了一天，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就是说明美中之间是在达成协议方面都在相互之间都在做出最大的努力。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我们看到就是朝鲜领导人这次访问中国，那么中国也希望向美国展示一种姿态，就是说在除了贸易方面，美中之间存在贸易摩擦，但是在朝鲜问题，在其他安全议题上、国际议题上，北京想向华盛顿展示一种姿态，就是说在其他问题上，特别是在特朗普总统非常关心的这个朝核问题上，美国是有求于中国的。
差不多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下，就是刚才你谈到，就是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实际上是每次在见这个特朗普总统之前，先去和习近平见面，包括上一次。
对。
那么金正恩到北京来访问了，那么对于现在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应该说，我认为就是从特朗普政府的角度来说，如果他要通盘去考虑的话，一定会把这个朝鲜因素放在整个的谈判的这种考量当中。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过去美国对朝鲜政策奏效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方面的一个配合，就是美国方面所谓的极限施压。那么如果没有北京方面的支持，那么北京暗地里面跟这个朝鲜继续进行这个贸易的话，那么很显然这个极限施压策略是不会生效的。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如果美国通盘考虑的话，一定会把朝鲜这个因素会考虑到这个美中贸易谈判之中。虽然双方现在北京方面和华盛顿方面都否认这个朝核谈判和这个美中贸易谈判是脱钩的，不应该把他们相提并论，但是现实是，就是如果要是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这两个议题肯定还是有内在联系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那么对于金正恩这个不到一年之内的第四次访问中国，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那么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呢，他稍早访问了北京的学者，下面是叶冰的连线报道。
先跟我们谈谈这一次金正恩的到访，他的时机点有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那么中国官方是如何来评论这位朝鲜领导人的第四次的访问呢？
今天上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也就是外联部啊，中联部啊，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1月7号到10号访华。那么上午11点左右，金正恩的专列抵达了北京火车站。那么北京站外戒备森严啊。那么这个是金正恩第四次访问中国。那么有关这次访问的详情呢，比如是否造访北京以外的城市等，中国方面呢目前还没有透露。在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称有消息将会及时公布。与此同时，美中两国代表团周1和周2正在举行这个贸易谈判，也是在北京啊。那么这个谈判呢，要进一步落实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去年在阿根廷 G20 峰会上达成的一些共识。金正恩访华呢，与美中贸易谈判两件事在时间上恰巧重合啊。有记者呢在记者会上就问美国和朝鲜官员是否有可能接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这两件事呢好像不在一个层面上。还有记者提问说，有分析认为中国可能将朝鲜作为贸易谈判的筹码，那么陆康就回应说，一些外交议程重合呢没有特别奇怪的事情。那么陆康在回答中反复强调，在中朝之间的传统友谊这个，并且积极评价了金正恩的这次来访。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陆康的评论。
这次金正恩委员长访华，我刚才已经讲了，如果有具体的成果，我们会及时的向大家发布消息。那么毫无疑问，他这次访华会同中国领导人一块儿就双边关系，刚才我说的深化中朝两党两国双边关系，包括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看法，深入的交换意见。
目前特朗普总统呢与金正恩正在准备他们之间的第二次会谈。韩国媒体报道说，第二次会谈的地点呢可能是在越南。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表示将访问朝鲜，但是他什么时候能成行到现在呢还不得而知。去年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会谈之后发布联合声明，同意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然而金正恩与习近平频繁互动，他们之间的关系升温，中国强调自身在半岛无核化的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北京的角色也引发了众多的猜测。宇文，
是。那么叶斌，虽然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刚刚说到，这次的访问主要是针对这个中朝之间进一步深化关系来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实金正恩去年他对中国三次的访问，每次的时间点大概都在美朝关系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在那前后进行的访问，所以也有一些媒体称作这是北京在跟美国在进行抢人大战。那么对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这场第四次的最新访问，中国的舆论还有观察人士，他们又是如何来分析的呢？
那么今天呢，恰巧是金正恩的这个生日啊，那么他在中国度过了他的这个35岁生日，这也是很不寻常的，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援引朝韩问题学者王生的话说，金正恩访华表明，在朝美接触陷入僵局的情况下，金正恩仍认为中国才是继续打开内政外交局面的突破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石英红今天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认为金正恩想要确保如果跟美国谈判失败仍然能够得到中国的支持，那么金正恩呢希望得到中国经济上的支持，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劝美国减少对朝鲜的制裁，中国呢还有一些战略和外交方面的牌可以打，这都是施英红教授所说的啊。去年12月，美国宣布对朝鲜的2号领导人吧，这个崔龙海等3名朝鲜高官制裁，引发朝鲜强烈的反应。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文在英文 Twitter 上写道，想想看，你不会在一个感到陌生和不舒服的地方度过你的生日。那么 胡锡进呢还认为，与中国人相比，更多的美国人认为朝鲜是中国在贸易谈判方面的筹码。现在呢，距离美中贸易谈判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也就是3月2号，已经不到两个月了。那么尽管这次会谈是副部级，中国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仍然出现在谈判桌旁，出人意料啊。王岐山这个中国国家副主席下周将出席达沃斯峰会，那么他会不会与特朗普见面？中国外交部称没有听说这方面的安排。那么特朗普与王岐山如果在峰会期间互动，将是一个热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南部边界的人道和安全危机正在加剧，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每天都试图进入美国，导致每个星期300名美国人丧生的这个海洛因，它的90%从美国南部边境流入，而建造边界墙是加强边界安全的关键举措。特朗普总统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晚上9点在面向全国的边界安全讲话中说，建造边界墙的建议由执法机构和国土安全部的专业人员提出，边界墙能够帮助他们完成保护美国安全的使命。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拒绝提供特朗普总统要求的第一笔57亿美元的建墙资金，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拒绝通过不提供建墙资金的政府支出法案，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至今。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说，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民主党人拒绝提供加强边界安全的经费。民主党籍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回应特朗普总统的讲话时，批评特朗普总统拒绝接受重开联邦政府的这个法案，任由联邦政府部分关闭，导致80万联邦政府雇员无薪休假或无薪工作，其中很多雇员是退伍军人。佩洛西还批评特朗普总统有意制造危机。参议院的资深民主党人舒默回应特朗普总统讲话的时候说呢，特朗普总统未能兑现他的承诺，让墨西哥为建造这堵不必要的边界墙付款。他还说，总统不能因为自己的要求没有满足就关闭联邦政府。舒默参议员呼吁特朗普总统将联邦政府的运行和边界安全分别处理，先签署两党有关恢复联邦政府运行的法案，然后再就边界安全的问题进行磋商。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表示，他就任总统的时候宣誓要保护美国的安全，希望所有的各方都摒弃党派之争，敦促民主党人通过加强边界安全和恢复政府运行的议案。他还说，已经邀请国会领导人星期三在白宫会谈，称45分钟的会议就可以解决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告诉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在土耳其保证不会打击跟美国联盟的库尔德武装，并且在彻底消灭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之前，特朗普政府不会从叙利亚北部撤军。几个星期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文说，他会现在就从叙利亚撤军。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塞恩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正当外界对美国从叙利亚撤军感到困惑之时，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发推指责媒体报道不实。媒体此前报道说，特朗普总统撤回了他在12月19日做出的快速撤军的宣告。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中说，会以适当的速度撤军。这条推特的发表正值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对以色列和土耳其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之际。星期天，博尔顿再次向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保证，美国不会从叙利亚匆忙撤军。
我们会讨论总统关于撤军的决定，但是从叙利亚东北部撤军必须确保伊斯兰国被击败，无法卷土重来，再次构成威胁。
revive itself and become a threat again.
前库尔德官员伊德里斯·纳桑告诉美国之音，特朗普12月宣布快速从叙利亚撤军，使他们出其不意地遭到打击。但特朗普最新的推特让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和其他美国盟友都松了一口气。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最新声明说不会从叙利亚快速撤军，并且承诺会在撤军之后保护那里的库尔德人之后，库尔德人觉得放心多了。
博尔顿星期二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谈时，预计要求埃尔多安保证土耳其军队不会打击库尔德武装，库尔德武装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集团的战斗中与美国并肩作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正在中东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预计他将向盟友再次重申美国没有放弃该地区。美国之音记者塞恩，国务院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2018年年底，就在许多人准备迎接新年的时候，中国最高法院迎来了一场猛烈的司法危机。中国资深媒体人崔永元爆料指出，最高法在2016年审理争议不断的陕西千亿矿权案的时候丢失了卷宗。他质疑卷宗是丢了还是被盗走，用意何在？领导为什么不着急？面对爆料，最高法院先是否认，随后又改口说已经启动了调查程序。紧接着，负责此案的法官王林清两次发出自保视频，将事件再度推到风口浪尖。一个全国最高审判机构为什么会发生卷宗的消失、监控损坏？一个最高法的法官为什么需要拍视频防止自己被灭口？背后的水有多深？调查可能牵动哪些高层？为什么两年之后才曝光？谁是这场司法黑幕的操盘者？那么在最新一期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吕美，中国人权律师，前资深法官钟景化，另一位是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请他们就上述这些问题发表个人的观察。那么首先，这起案件到底是简单的这个司法腐败丑闻，还是一场水很深的权力角力？这个旅美的中国人权律师、前资深法官钟景化认为，司法腐败案往往跟官员争权夺利和打击异己有关。他说：“
从这个本案的这个整个这段时间的发展来看，作为这个最高法院这个案卷失踪的案件，那么肯定是一个这个司法腐败的一个案件，这毫无疑问的啊。
嗯哼，
这至于说他这个后面水到底有多深，是吧？那么是不是涉及到很多的内部的这个角力角斗啊？那么我呢一直认为啊，任何一个司法腐败案件，它总是会关系到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啊就是这种官员之间的争权夺利啊，另外一个啊可能是那种官员之间的打击异己啊，甚至有些时候是谋财害命的啊，这么一些现象包裹在里面啊。所以说本案呢也没有例外啊，它呢也是当中掺和着很多的这种东西啊。
那么这起案件发生在2016年，为什么两年之后才曝光？现在引发了这么多的舆论关注，钟景化先生，您认为中国民众对此的主要关注点是什么？钟景化说：“
但是从这个案件本身来说呢，因为他二审最后的这个判决下来，应该是在2017年的12月16号啊，就是最终的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那么判决下来以后，我的个人估计就是可能关系到这个案件的一些具体的执行问题，是不是能够执行啊？
嗯哼，
那么就会引发当事人的一种背后的这种角力啊，怎么样啊，对不对啊？那么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这个爆出来啊，可能就是我前面所说的这么一些原因啊。那么你刚才问到的就是说，那么在本案的这个案件当中是个发展的这么沸沸扬扬，那么 中国民众关注的关注点在哪里啊？我呢一直认为哈，大家其实也知道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民众也好，你说老百姓也好啊，都喜欢看热闹啊，而且呢，很多的人呢也仅仅是看热闹而已啊。就在本案来说呢，也不例外啊，就大多数的这个民众啊，有从众的心理啊，看到这么一个案件发生了，而且又是在最高法院啊内部发生了，他们呢。这个人看热闹不省事大啊，当然就说为什么这个案件现在影响会这么大，还有一些原因，比如说跟这个案件这个爆料的人，比如说崔永元是吧，他本身呢是这个中国原来最高这个中央电台的电视台的这个实话实说的主持人，因为他有一种名人的效应，对不对啊，多有关系啊，所以说民众呢，我前面说的主要是这些方面，当然说也有不少的现在中国的这种民众也好，其他的社会各界人士也好啊，他们一直来就非常痛恨这种腐败啊，司法腐败是几乎是在中国是说看到就人人喊打的这么一种程度是吧，他们一看到这种腐败现象出现啊，的官员的腐败呢是深恶痛疾啊，很想的痛打这种腐败啊，当然也有些人可能会想的更多一点啊，那么中国为什么产生这么多的腐败啊？他们希望中国的司法能够更公开、更公平和更公正。
那么钟鼎华先生，您曾在中国的司法体系内工作了20多年，根据您的第一手观察，卷宗丢失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发生之后一般采取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呢？对此啊，这个吕美，中国人权律师、前资深法官钟鼎华他说，案卷丢失确有发生，但是这个案子实际上是属于被盗的情况。他说，
中国有这么多的法院，有这么多的法官，有这么多的案件，包括司法机关，包括公安机关，对不对？那么呢，平时会发生一些案卷的丢失现象啊，是存在的啊，但是呢，案卷丢失的现象一般会发生在比如说这个办案人员到外面去办案，然后比如说坐车啊、坐船啊、住宾馆饭店啊等等啊，在这些地方呢，因为呢不小心或者责任心不重啊，导致了这种案卷的丢失啊，这是有这种现象存在的啊。但是像这种法院案卷放在这个法院的办公室里面啊，尤其是像这次这个最高法院的案卷是放在法官的办公室里面啊，这样的就是弄丢了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啊，就像你们所说的一样，大家所说的一样，最高法院是一个戒备森严的这么一个机构，对不对？平时说人家开玩笑说可能连一只蚊子也不一定你的办公室里能飞得进来啊，所以在这么一种这个地方，居然这个案卷，这个你们说的这个弄丢了啊，其实我觉得用弄丢了这个词呢是非常不大准确啊，应该是说是被盗啊，而且我个人认为呢，它是一种呢有预谋有阴谋的被盗啊。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这个案卷是在最高院这么一个地方办公室被盗，而且被盗的当天这个监控视频恰恰又坏了，而且不是一个监控视频坏了，居然两个监控视频同时坏了，所以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那么自媒体小民之心的这个主持人小民先生呢，从媒体人的角度对这个案子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有损党国形象的事竟然可以随便的讨论，显然是有高层想利用这件事。小民说，
从目前这些表象来看，这个案子显然非同寻常，这无疑是一种案中案，甚至说是连环案。当然在中国原本就不存在司法独立，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是政治权力或者行政权力的介入，实际上在中国是一种常态。那么但是这个情况还有特殊在哪儿呢？就是说它这里边可能关键涉及到了很多个人的私利在里边。那么这个案子因为20亿吨的煤炭的蕴藏量，如果按200块钱一吨的话，那要接近4000亿人民币， 十年前这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它这个案子本身的利益太大。在中国有一个特点，就是钱和权很难分开。但是呢，从这十二年的反反复复，也可以看出这个事情的背景应该说很复杂，背后水很深，可能会牵扯到的很多的方面的高官，因为这个案子可能是两方设计的。现在目前舆论基本上都是在一边倒的倾向于支持那位农民啊，那么好像这是一个比较支持小崔的这个爆料。但是这个案件显然并不可能这么简单。当然另外还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案件曝光之后，就案件曝光之后，这是一个严重的损害党国形象的一个事件，可是既然各种媒体可以畅通无阻地去讨论这个话题，那么从舆论控制的角度看，很明显最高层是在放水，这说明确实有人想利用这个事件，那这可能就要涉及到当前的政治形势。目前高层可能正在面临很大的危机，他们内部也许有矛盾要激化，可能会牵扯到某些人，因为这个涉及到最高院的话，这件事情上肯定不会是一般的舆论、一般小报纸敢做决定，随便敢批评高院的，所以这事情肯定要牵扯到高院的。但是我也想，如果这件事情只是瞄准高院，我想可能会低估了这个事件的复杂性。
那么小敏先生他还认为，这个案件可能已经牵扯到了中共政治局常委级别的官员。他说，
在最高院一个戒备森严的地方，案卷失踪了，而且监控还失效，这太离奇了。而且呢，这个负责审理案子的法官还录了视频作为证据以防万一，
是
这些事情似乎都超出大家的想象了。有人网上有人说过，编小说都不敢这么编。我想民众肯定要关心这场权力斗争，这背后的权力斗争以及涉及到的官场的一些黑幕。可以想象这个案子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这也意味着这场权力背后的权力斗争也已经发展到了最高层。应该说他的案件拖得越久，牵扯的层级应该越高。那么就目前的情况看，肯定已经牵扯到了最高层，甚至说有可能已经牵扯到了政治局常委这个级别。
那么自媒体这个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先生他还认为，作为最重要的案件知情人，这个王林清他自录视频，当然很明显他是感到了生命受到了威胁。他说，
我可以猜测这两段视频只是全部视频的很小一部分，我想可能还有更多的信息没有公开披露。从目前的情况来分析，王林清他可能是无意中卷入了高层的利益争夺，他无论判哪一家赢，他都有巨大的风险，很可能其他的官员都回避这类案件，所以才落在了他的头上这个案子。在这个视频当中，王林清主要想告诉外界，这个案件离奇失踪，而且最高院的多个领导，其中包括周强，都不恰当地介入过这个大案，而王林清他本人并没有按照领导人的意志做出判决。案卷丢失实际上就意味着隐藏和销毁关键证据，销毁这些证据，可以想象这些证据一定对某个重要人物非常的不利，而王林清本人就是最重要的知情人和证人，他当然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说，美国如果希望在太空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就必须采取更多和更快的行动。美国国防部战略能力办公室主任山克说，国防部计划成立太空开发署，加速开发下一代太空技术。山克在圣迭戈美国航空航天学会组织的这个 会议上说，中国运用了一些新的技术，增强能力的速度快于美国，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加快速度。上课说，去年一年，美国进行了31次太空发射，中国进行了39次，而且还在月球背面进行了人类第一次探测车登陆。但是美国对太空的探测距离最远，美国太空船的这个它飞过了太阳系最外围的行星冥王星以外16亿公里的小行星天涯海角。俄罗斯官方的塔斯社援引一位俄罗斯高官的话报道说，俄罗斯愿意在外交和军事层面跟美国进行有关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的磋商。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对记者说，如果美国愿意，俄罗斯愿意开展对话。里亚布科夫还说，俄罗斯做好了明天就对话的准备，但是必须是在平等的基础上。特朗普总统去年10月表示，美国要退出实施了30年的中导条约，因为俄罗斯多年来违反条约，而中国完全不受约束的研发该条约禁止的武器。特朗普总统表示，除非俄罗斯和中国跟美国一起协商，都不研发这些武器，否则美国只能退出条约。中国几十年来开发和部署了多种型号的中程导弹，射程可覆盖包括美军关岛基地以及亚太地区的美军及盟国基地，构成战略性威胁。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可能不是仅仅针对俄罗斯，而是想阻止中国打破亚太地区的军事平衡。中国表示反对在有关中导条约问题上对中国毫无根据的指责。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世界银行星期二发布的最新报告对2019年的全球经济做出比较暗淡的预期，那么原因何在？世行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那么下面呢，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对这个新发布的世行经济前景报告的介绍。
因为我们知道世界银行刚刚出炉的这个报告呢，它对于全球经济在今年的增长做出了比较暗淡的预期。为什么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经济的这个前景是比较灰暗的呢？
它这个标题就是说灰暗的天空，灰暗的前景。实际上呢，我们从这个数字来看，它对今年2019年的这个增长的全球的增长预期是比前一年下调的这个预期低了0.1%。那么听起来也不是很大。那么2018年下调以后的这个全球增长呢是3%，那么就是说世行现在做出的2019年这个预期是2.9%。那么的问题是说，它这个报告呢是半年期的一个全球经济的这个前景的一个预测的报告。它这次报告把这个焦点是这个聚集在这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因为呢在这0.1%的这个下降的这个增速里面，实际上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新兴市场和这个发展中经济体下降比较多，把这个全体这个测速这个增速给往下拉了一下。那么就说的是所谓的新兴市场还有这个发展中经济体呢，今年可能就是说它增速会下降0.5%，那么就比那0.1%要多很多。主要的原因他谈到两点呢，就是说有不确定的因素。我们大家知道，一个就是现在显而易见的，大家都知道的美中之间这样贸易摩擦，那么这个贸易紧张局面还没有消减，这样一个情况还没有这个说这样的前景这个情况可能已经缓解了，现在是在谈判，但是呢他能不能谈成我们现在不知道。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提到这个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大的发展中经济体，那么其中包括中国的关于这个金融市场方面的压力这两方面的这个因素他们强调的比较多一些，主要是聚集在这个金融这个新兴市场的。那么发达经济体我们看到它今年的这个预测是2%，发达经济体它的这个增长的这个预期一直都是在基本上不是非常这个高也不是非常低，就比较平稳的这样一个增速。那么呢 世界经济这些年的不断的这个增长，主要这个引擎所谓的引擎就是指这个新兴市场还有新兴的经济体，他们的这个增速比较快所带动起来的。所以呢在这个问题里边就是谈到一点，就是说的是新兴市场里边有很多的经济体实际上是出口型的经济体。那么出口型经济体因为这个显而易见的这个原因呢，你就知道这个如果要是这贸易整个的全球贸易受到这样一个干扰的话呢，这些经济体实际上受到打击还是比较大。
嗯，小徐，那世界银行对中国有什么样的预期？
中国呢，中国的预期很有意思，就是说各个地方还有中国官方以及这个各个这个经济机构做的预期都不一样，有的预期说现在中国增速实际上已经降了2%-3%的样子，但官方的数字还是要保在6%多的这样一个水准。那么世界银行呢，给出的这样一个预期数字是6.2%，那6.2%的这个增速对中国来说呢，是一个还好的这样一个数字。那么就是说这个其他的新兴市场的经济呢，我们看到它有一些就其他的地区呢有增速是5.2%的啊，这还不如就比对中国这个预期还要低一些。那么它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新兴市场呢放在6个不同的地区啊，包括有这个拉丁美洲，还有这个南亚，还有这个南非啊等等这些国家，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等等。那么我们看到它对于这个其他地区，就是所有的这个地区基本上都在呈这个下降，就是增速在下降，并不是在负的增长，而是说增长还是在增长，但速度减低了。那么就是说只有这个南部非洲没有受什么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南亚主要是印度嘛，印度它现在这个经济增速还比较快，我们看到它做预期还7%几的这样一个预期，就是还是比较快。那它等于说把南亚带动起来。那么中国呢还谈到一点，就是关于这个财政方面的这个，我们知道在过去一年时间里面，中国在为什么经济急速的下降，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说呢，有很多人就提到这个中国在因为在叫去杠杆化，那么就说的是中国有很多债务问题，那么当然先解决这个金融系统里面出现的存在的这样一个大范围的这种非常巨大的这债务数字，它要清理这些债务，所以就能去杠杆，这必然会影响到这个政府在投入方面啊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么就是说过去一段时间这个投入就是说的是货币政策呀还有财政政策这方面呢都收得比较紧，它是要牺牲一下这个增长的这样一个速度来要解决这个长期存在但一直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刚好又碰到这个美国跟这个中国又打起一个贸易战，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把这个经济的这个增速的这样放缓的这步伐又加快了，那么就说放缓得更快了。那么现在中国现在面临就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有人说的是为什么要这个急于和这个特朗普政府要达成这样一个协议，那也是出于这方面考虑，就是说他不可能两面都顾及这样子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香港记者协会等新闻工作者团体星期二会晤特区政府政务司长之后表示，对香港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忧虑在加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记者协会等6家新闻工作者团体星期二下午在特区政府总部同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会谈后，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等团体负责人共同会见记者。杨建兴对美国之音说，欢迎港府这种做法的同时，也明确表达了忧虑。他说，
当然这次政务司司长见我们了解我们的一些看法，我们还是欢迎的，觉得政府还是愿意听我们的意见。我们也很坦诚的讲出了新闻工作者对于现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空间越来越收缩的一种忧虑 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只能够说的，我们对现在官员、政府跟我们业界对言论自由空间的了解是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我们还是很忧虑，甚至于比去年的时候可以说是更忧虑。
记协星期一的新闻稿说，此次与政务司司长的会谈前，记协、独立评论人协会等团体原本邀约特首林郑月娥面对面会谈，针对的是2018年一系列涉及香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严重事件，例如香港记者会副主席马凯工作签证续签遭到拒绝，中国作家马健计划在香港中环的大馆演讲一度遭到了拒绝，中国流亡作家巴丢草的政治漫画展基于安全考虑突然被取消。杨建清说，会谈中明确就上述三个事件向港府表达了忧虑。他说，
We explain why we are concerned that they are not just isolated cases, but a reflection of the shrinking room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 press.
我们解释了忧虑的原因，上述事件绝非孤立事件，而是香港言论自由空间正在萎缩的写照。我们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记者和编辑为什么对北京和港府官员反复警告的所谓红线忧虑的同时也摸不到头脑。杨建清还说，政府有责任保障新闻自由，让记者不会担心报道的内容，同时政府营造高度自由的采访空间，记者才能够传达不同人的声音。他希望能够改善采访安排，让传媒和市民获得更多的资讯。报道援引独立评论人协会召集人、大专新闻教育工作者联席成员吕炳权的话说，政府应该澄清红线的范围和定义。例如采访香港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这类人士的时候，政府的红线如何划定？他表示，只要北京喜欢，特区政府就可以根据这些所谓的红线去限制大家合理的权益，其中包括采访。杨建清没有陈述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会谈当中的谈话内容，认为只有港府自己陈述比较稳妥。星期二的记者会之前，美国之音就此次记协等团体与政务司司长的会谈发电邮给政务司新闻官，询问政务司是否会有新闻稿刊出，同时希望了解港府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立场陈述。张建宗在政务司网页当中说，作为政务司司长，我会努力维护香港核心价值，积极改善行政与立法机关的合作关系，以多关心、多聆听、多行动的积极态度回应社会的诉求和需要，并且推动各项重点政策工作。政务司电邮系统自动回复收系，并将适时尽早回复，不过截至发稿前没有得到政务司有关这次会谈议题的答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台湾总统府和外交部星期二对白宫方面的支持表示感谢。下面是许宁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白宫国安会发言人加勒特·马奎斯当地时间1月5号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拒绝接受以武力为威胁或使用武力的方式强迫台湾人民，任何对两岸分歧的解决方案必须是和平的，并且要基于两边人民的意愿，北京应该停止威胁，并与台湾民主方式选出的政府恢复对话。针对马奎斯的这一声援，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鹤鸣1月8号表示感谢，他说，美国是台湾在国际上最重要的盟友，持续而良好的台美关系，稳定的东亚局势，对于包括台美在内的区域各方都至关重要。林鹤鸣说，台湾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会持续与美国政府紧密合作，发展更为坚实的伙伴关系，共同为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福祉贡献力量。台湾外交部副发言人欧江安在8号的记者会上说，
那外交部呢，对于美国白宫发言人 Gary Marquis 他的推文表示，美方支持台湾的民主，反对中国威吓台湾的立场呢，外交部要表示诚挚的欢迎以及由衷的感谢。
台湾方面认为马奎斯的挺台推文应该被视为美国政府官方态度的一部分。欧江安说，
其实我们应该把这个推特把它看为是整个整体意见表达的一部分。推特发挥了非常重大的功能，它发挥的是一个及时而且很多时候是一个及时而且完整的也是直接的一个意见的一个表达，所以这些透过不同管道发出的声音呢，我们都表示欢迎与重视。
台湾外交部还指出，近日来已经有许多美国联邦参议员、众议员在推文上支持台湾民主自由体制。欧江安说，
那在此呢，我们同时外交部也要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呢诚挚的感谢无论是美国白宫是行政部门，其实近日我们有看到很多美国的不管是参议院或者是众议院的相关的议员呢，都一致以这个不分党派的方式展现对我们强劲的这个支持。
台湾外交部还在一篇声明中表示，台湾将持续与美国携手合作，共同捍卫双方共享的民主价值，持续深化台美在各层面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引发台湾政坛各种不同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兆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两岸议题将成为台湾2020总统选战的主轴。
总统选举它跟地方选举不一样，政治议题，那这个政治议题就是国家认同定位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因为当人民在选他这一票在选总统的时候，我们认为他还是会去思考说台湾到底是什么，这件事情还是会变成是一个选战重要的一部分。
刘兆豪委员还说，台湾现在的国民是中华民国，也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并且有自己的法律、军队等等，还选出了好几任的总统。毫无疑问，台湾是一个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国家。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与国际媒体查叙时表示，九二共识被北京定义为一国两制，已经不再有模糊空间，期待台湾所有政党不要再讲九二共识。不过已经表态参选下届总统的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透过脸书表示，蔡英文总统不承认九二共识，请不要刻意曲解其内涵，更无权要求所有国人随之起舞，将两岸推向动荡。朱立伦还说，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就是依据中华民国宪法而生的，他不该也绝不会与一国两制画上等号。前总统马英九表示，蔡英文拒绝九二共识造成今天的困局，还要求别人也不能谈，令人不解，这是什么心态？同时这两年多来，蔡英文始终未说明他的两岸论述是什么。现任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还指出，蔡英文担任陆委会主委时曾说，两岸之间所谓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是1992年两岸谈判时台湾的立场，也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现在却政治性选择性的健忘，要大家不要再提九二共识，非常荒唐。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范世平日前在一场座谈会上表示，习近平一国两制的谈话对台湾来说不仅没有任何吸引力，还引发美国及周边国家的紧张，更在为蔡英文助选。
我真的本来以为蔡英文大概只会选一任啊，现在看起来机会来了啊！那最大的帮助助手就是习近平。
范世平教授还指出，台湾的民意变化何其迅速，两年前国民党惨败，去年底又忽然崛起，而习近平却仍然以40年前的陈腔滥调“一国两制”来处理两岸关系。这是非常不智也不理解台湾民意的做法。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日前接受日本产经新闻采访表示，中国加强了对台湾的统一工作，手段除了武力之外，还包括经济、科技、学术交流等层面。不过台湾对于被中国并吞的危机感太过薄弱。此外，针对美日发展印太战略因应中国的一带一路，李登辉表示赞成，并主张如果中国成为亚洲的领头国家， 将对其他国家带来深刻影响。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